来读神基督萃取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主人的心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经验，就是做一种梦。我们明明已经离开学校很多年了，我们却梦到我们回到学校里面去参加考试，而且在考试的时候你们笑了，就表示大概大家都有这种经验。而且呢，在考试，在面对那个考试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就是我没有准备啊。有的时候呢，甚至这种梦会把我们从梦里面吓醒啊。那这种情况当然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太大的关系。可能我们也有一种梦啊，梦见我们去 interview 一个工作啊，也是没有预备，所以问什么问题我们都答不出来啊。那还有一种梦啊，是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做的，这可能是传道人独有的梦。这个梦就是呢，我们很努力的准备讲道，准备完了上了讲台之后，就发现讲章没有带。我做过这种梦哈，那也有可能是让传道人从梦中被吓醒哈。当然，我在小的时候呢，还听到过有一个牧师讲他做过一个梦，这个梦更可怕，就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这个牧师站在台上讲道。讲，突然间发现台下所有的会众都不见了。那去哪里了呢？原来耶稣再来被提升天了，对。可是呢，这个牧师被留下来了。然后一看呢，有一个人陪他留下来，那个人就是那一天的司会。那是个长老会，那个司会是个长老。那我们现在觉得很好笑。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吓人的梦。我们会发现啊，当学生的时候考试，我们呢啊为学位口试答辩， 我们一定要有很充分的准备，否则你会 fail。 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当我们求职的时候，我们去 interview 也是一样。我们城区有一个姐妹啊，聪明能干，名校毕业，可是金融危机的时候她还是照样失业，而且还失业很久。不过我很佩服哈，因为他每一次要去应征工作的时候，就会找要来就会来找师母哈。每一次我佩服他，每一次应征工作，他都花了非常久的时间预备。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面对这些关口的时候，我们需要预备。可是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思想的：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呢？如果耶稣基督下一分钟就来了，我们预备好了吗？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要来一起思考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呢这个去年有一段时间讲路加福音，然后路加福音就停在12章的前半段，刚好那一次是我讲的。那一次讲到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心思放在今世的各样事物的追求，特别是金钱财富的追求，因为金钱财富不能带给你保障，因为金钱财富呢未必能够让你得到真正的满足。那我们会面对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努力跟把我们的心思放在今世上，那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干什么？我们是不是就在这个世界上打混过日子？可是其实在上一段经文就已经讲到说，耶稣基督就已经说到说，不是说呢今生的事情我们不把它当作我们人生的目标，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世上打混过日子。事实上呢，基督徒要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今生的生活，基督徒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今生的追求。那这个永恒的角度呢，建立在一件事情上，建立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后，有一天他还要再来，而且耶稣基督的再来呢，成为我们的盼望。那12章的后半段开始更具体的谈到这件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关系。那我们许多的人，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个再来呢，耶稣基督的再来成为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成为我们的动力。所以很多的人每一次唱耶稣基督再来的诗歌就非常的兴奋，包括我们的顾问牧师李秀全牧师，他每一次回来都要唱耶稣基督再来的诗歌。可是呢，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题目其实也有它沉重的一面。我们所读的这个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呢，在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当中呢，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呢，其实对我们而言也有它沉重的一部分。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在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提到，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一个仆人，而这个仆人呢一直在等候主的再来。那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我们是神的是神的仆人，其实呢跟我们1月份的每一个礼拜里面所讲到的主题刚刚好有关，就是讲到基督徒是神的管家啊，基督徒呢受拯救而成为神的管家。其实我们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讲，人的受造原本就是要成为神的管家的。那我们身为神的管家，我们在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在等候主的再来。所以我们所读的十二章的这个比喻里面讲到，那么讲到说仆人等候主人从宴席回来，然后讲到仆人讲到主人来了，那这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那耶稣基督的再来呢，在圣经当中不断的被提到，他自己在离世之前他就应许说他要再来，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讲到这样的事情。他升天的时候，天使告诉门徒说耶稣基督要再来。新约的书信里面，帖撒罗尼迦后书前书后书，还有呢这个彼得前书，然后启示录，保罗彼得约翰都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要等候他的再来。 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以除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很确定的以外，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再回来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在耶稣所讲的这两个仆人的比喻里面谈到的两个特性，这两个特性呢、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第一个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呢会迟延，会迟延。初代的教会啊，有一个观念，他们以为耶稣基督升天之后马上会回来的。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五旬节，然后圣灵降下，教会建立，这些从外地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然后信主的人，他们就待在耶路撒冷不走了，好像他们不用过日子了啊。然后大家都把田产卖掉了啊。为什么？因为呢，他们以为啊，耶稣基督马上要再回来，所以他们不走了。后来呢，上帝用苦难把他们赶走，赶出去传福音。好，那也从那个时候到现在2000年了，耶稣还没有回来。那这里耶稣讲在比喻里面讲到说，仆人呢等候主人赴宴席回来。从一个角度来讲，这里表达了一件事，说按照常理来讲，主人会在一今天的时候就回来了。犹太人也是古代跟我们这个华人一样，我们也是一样用打经的时间来算时间。你们大概都看过书或看过电视，就知道说晚上的时候有人打经。那这个犹太人把一个晚上化成三经，你知道我们华人把一个晚上化成几经吗？六经。我们化成六经，所以三经灯火，五经鸡，五经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就天鸡要叫了。为什么？因为天快要亮了。华人是六经，罗马人把晚上化成几经呢？化成四经。所以你看马可福音，他讲同样的比喻，他讲的是第三经第四经的时候主人还没回来，可是这里呢用犹太人的算法，第二经跟第三经的时候主人还没有回来。不管怎么样呢，不管怎么样的算法呢，这个主人的回来的时间呢比仆人所以为的要晚。那迟延的问题所造成的是什么呢？迟延的问题所造成的是人在等候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缺乏耐心，迟延呢就会让我们容易松懈。所以呢中国古代讲兵法说什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对不对？到了后来的就怎么样，就失去耐心。耐心失去就会松懈，反正还早。可是其实迟延的挑战是什么？迟延的挑战就是因为迟延，所以你更要随时警醒，这是一个。但另外一方面，在另外下一个比喻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再来呢？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耶稣就再来了。我看这个表达，我用一个想法说，其实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来的时间啊，从一个角度来讲是非常逼近的。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耶稣就怎么样就来了，所以呢在我们想不到下一分钟的时候，说不定耶稣基督就来了。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人透过很多的征兆推测耶稣再来的时间，用这个角度来讲耶稣再来的时间非常的逼近。尤其这种情况特别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的时候，比如说20世纪末，我们都经过，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北美的华人教会是怎么样的状况。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时候觉得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好逼近，有人说是1996年，有人说是2000年，有人说是2004年，现在还可以再加上一个今年5月21号，这个很多人在推这个时间。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是19世纪末的时候，那种时间的那个敏感度的时候，19世纪末的时候，也有很多人都说耶稣，教会里面有很多人都说耶稣基督再来，只是没有发生。后来我发现一件事，10世纪末的时候也是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时间的完整度？那每一个推测都有它的公式，每一个公式都言之成理，不过呢都没有发生，都没有发生。另外一种人喜欢推测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八，对，我记得应该八零年代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战争在打的过程当中，我真是佩服，这么快啊，就有无数的书出版，无数的华人书籍出版，说什么末日马上要到了？为什么？因为海山是敌基督。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在当传道人，有一个基督教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就拿一本书的草稿给我看，说你觉得这本书可以出吗？我就告诉他说你还是不要出吧。那结果后来你就发现到现在为止，海山也没有成气候，海山也成不了气候。那这一种做法的问题在哪里？这种做法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推测的时间快要到，你就会觉得很逼近，大家都很警醒。可是他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时间过了没有到，大家就松懈了。所以呢，1990年代多少公元2000年运动的这样的运动在推动，过了公元2000年之后，这些运动全部都没有了。所以最近这个2011年5月21号的预测，这个主流教会就不太有人相信了。为什么？因为时间不好嘛，2011年也不是一个好的时间。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看耶稣的再来的急迫性，其实反而应该像马太福音里面所提到的，也像这里所提到的，耶稣基督说他的再来是非常急迫的。怎么样的急迫法呢？是在一个你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如果能够让人推出来的，就不是真正的急迫。但是在这里讲到的是你想不到的时候，耶稣可能再来。所以像我刚才讲的，我觉得我并不危言耸听，有可能在今天，有可能在今天的讲道当中，有可能在下一分钟，有可能吗？是有可能的。所以迟延跟急迫看起来呢是一种矛盾的表达，到底是迟延还是急迫呢？可能都对哈。可是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其实呢，就主观来说，耶稣基督的再来，或者我用一个更正确的表达，我们对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交账这一件事情来说，是急迫的。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耶稣基督可能下一分钟就来了，也可能1000年之后才会再来。可是从我们个人主观的必须要向神交账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呢，不超过我们的年日。这个可以请你们想一想哈，当你的生命要气息要终止的时候，对你而言，不管客观上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这就是你要向他交账的时候。当你在世生命年日要结束的时候，你一生的终极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这句话叫做盖棺论定。学历史的人不这么认为，盖棺不一定论定。有的人死了之后呢，没有多久啊，就怎么样，就平反了，翻案了。甚至有人死的时候背脊哀荣，过了一段时间就被人从棺材里面拖出来鞭尸的。所以从人的历史的角度来讲，盖棺不一定论定。可是从神的角，以永恒的角度来讲，神对人的评断在盖棺的时候就已经论定。我应该说的更准确一点，在断气的时候就已经怎么样，就已经论定了。你没有信主，你没有得到救恩，断气之后不再有机会。你一生忠心不忠心什么时候已经定了？在你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对我们个人的意义，是到你生命终结的时候，你就已经必须要交账了。还有多久呢？5年？明年？明天？还是今天？看起来我不太识相，因为我在过年前讲这种不太吉利的话。不过这是一个事实，耶稣基督随时可能再来，或者我应该这样说，我们随时可能需要来向他交账。 正如我们的生命随时可能终结一样。那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作为是什么呢？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基督的再来是要来更新这个世界，是要来更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因为耶稣基督的再来得到一个更新，这是我们盼望的所在，对不对？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讲，有两个层面我要提出来。第一个层面是耶稣基督再来，他要来施行审判。在末世论的讨论里面谈到耶稣的审判，有一个部分呢是大家有一致的看法的，就是当他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信者，信耶稣的人，不信耶稣的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受审判。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没有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在耶稣的审判当中呢，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被称为义的，没有一个都没有。信徒跟非信徒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对于相信他、接受他救恩的人来说，耶稣的救恩成为我们得以赦罪、得以免除审判的根由。这是大家都不会有不同的看法。可另外一个分歧的看法是，是不是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在神的面前为他的服事、为他的工作，在神面前，我用这样的表达比较啊，我用换一个表达，面对神的考核呢？我们要不要在神的面前向他交账呢？从这一段圣经的两个比喻来看，好像是的。那么如果是的话，有没有什么等地上的差别呢？是大家就是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交账，然后我们或者得到神的称赞，或者我们没有做好，我们得到神的责备呢？这是一种看法。有另外一种看法是说，啊，这样的交账呢，有很多的分别，会有很大的分别，以至于呢，导致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是有差等、有等级的。好像呢，最近这个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然后中美国宴啊，好像我们在那个宴席里面，我们坐的等级席次是有等次的。如果你可以坐在这个主桌，跟这个两国的总统坐在一起，那你当然是最上等的。或者呢，你只能坐在大厅的边边角角，然后希望你偶尔可以被胡锦涛看到一眼一样。那这是有分歧，这是有差别跟等级的。那这个部分哈，到底是怎么样？我必须要说的是，在圣经的学者跟神学家，你看法里面是有分歧的。可是我想在这里，至少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自己：如果我努力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好仆人，是为了将来这个父弥赛亚这个大宴席的时候，我可以比我旁边的现在坐我旁边的这一位弟兄姐妹多得到奖赏，或者是我呢可以比他离座位坐得离神近一点。如果你是这样的动机而努力忠心服侍，我告诉你，你的动机要小心，因为你的动机还是很自我中心的。可能呢，你这种自我中心的心态其实跟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期待是完全相反的，是完全相反的。至少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掌握住的，要提醒我们的。那么如果耶稣基督要再来，如果他来审判，我们要向他交账，他来的时候要看我们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么我们怎么样回应他呢？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一个部分是针对基督徒的，12章39节到48节里面是这样，另外一部分呢是针对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针对基督徒的部分，我们看到说这几个比喻都提到仆人等候主人，那这是讲到我们跟我们主人的关系。我刚才已经说过说，我们可以把仆人的这个角色看成是什么，看成是管家。管家这个概念，我在这里只再提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人受造而成为神的管家，在创世纪里面提到神创造我们，我们成为他的管家。第一个管家的意义是神托付给我们使命，让我们以他的管家的身份去完成他的旨意。那这个使命跟这个旨意是什么呢？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讲，一个普遍性的看法，这个旨意跟这个 使命，就是透过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侍奉，透过我们的努力，但是要靠神的恩典，让神的荣耀得到彰显，让神的旨意在这个地上推行，让神的国得以开展。这是什么？这是管家的使命。这是个人而言如此，对教会而言也是如此。这是一个 general 一个普遍性的一个观点。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扮演一个这样的一个管家。但是我刚刚说的，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每一个人在这个普遍性的概念底下，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思考，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寻求。在这个普遍性的观念里面，神对我个人独特的托付是什么？他把我摆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他对我的托付是什么？他让我在教会里面承担这样的服事，他对我的托付是什么？在这当中，可能有每一个人有他的独特点，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需要去寻求，我们需要去活出来，我们需要让神透过我们的参与跟努力，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另外，管家的意义是，管家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我所有的跟我所管的都不是我的，都是谁的呢？都是神的，因为我只是管家而已。从创造的角度来看是如此，我的生命不是我自己给予我自己的，是神给我的。从救赎的角度来讲也是一样，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的。神托付给我们时间，神托付给我们金钱，神托付给我们恩赐，神托付给我们能力，神托付给我们机会，这些都是他的。神托付这一些给我们，是要让我们好好的使用它，来用在他的使命上。所以你现在所有的一切不是你的，你只是管家而已。以前我听过一个传道人，他讲过一句话，他这句话是一句口语，他说：“我不是我的，我的更不是我的。”你是金钱的管家，不是在你奉献进奉献带的钱是神的，所以奉献了完了以后，所以没有奉献出去的就是你的，你可以随意用，不是这样的，而是你奉献出来的固然属于神，在你银行账户里的仍然是属于神的。你要想的不是说我奉献出去了，责任尽了，我现在所有的我可以按我自己的想法随便用，不是这样。每一个礼拜，当我们主日崇拜在奉献的时候，你知道，当你把你的金钱有所一部分的金钱投进奉献箱的时候，你在表达一件事情：我在向神做一个奉献。这个奉献就是不是投进去的，是属于神的。留在我手边的也是属于神的，留在我手边的也是属于神的，因为本来就是这样。所以留在你手上的，你要想的是说，我要怎么样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它？我可以浪费吗？我应该这样用吗？我应该那样用吗？金钱是这样子，才干也是这样子，时间也是这样子，恩赐也是这样子。我们是管家。那么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几件事：第一个，我们要忠心，我们要不断的思考，我有没有好好的善尽一个管家的责任？我们要忠于神所给我们的托付。第二个，我们要有见识，我们要判断，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判断什么是上好的，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什么是我们要做的。当我们忠心有见识，以至于我们按时分粮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得到他的夸奖，得到他的奖赏，得到他更大的托付。反过来来讲，当我们不忠心，当我们不好好的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在各样的事情上做最合宜的判断，跟做最合宜的抉择，跟做最合宜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要 受他的责备。耶稣的比喻在四十八节的时候提出一个很值得我们省思的问题。四十八节那里讲到说，我们多给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如果你领受的恩赐多，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你应该想到的那是什么？那是神对你有更多的要求，你有更多的责任。如果你得到的恩典多，你得到的财富多，你得到的名气大，你的地位高，你的成就高，你要想的，你应该多将你所领受的恩典更多的用来服侍神，用多的来贡献给教，贡献给神所托付的事工。如果你领受了更大的使命与托付，在教会当中，在社会上，你不要忘了这些是责任。你要为了这个缘故，你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自我要求，因为你要接受更高的标准来检验，因为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账。那么对非基督徒而言，十三章的一到九节里面有关主再来的信息是针对非基督徒所说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还没有信主，我在这里讲的是比较沉重的一个信息。在十三章一到九节里面讲到说，有人来告诉耶稣说有一件事发生，就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有一群加利利人，他们在耶路撒冷被比拉多杀害。那么这个事件可能是这样的，一群加利利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献祭，那么当然他们就带着他们的祭物，可能这个祭物都已经预备好了，他们带着祭物在等候，甚至我不晓得要不要排队哈，排队等候献祭的时候，突然他们在排队的时候，突然间比拉多派军队来，把那一群在等候当中的那一群加利利人就杀了。而且击杀的那个残暴的程度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个被杀的人被杀了之后，他的血溅出来溅到了哪里？溅到了他们自己所预备的祭物当中。所以那不只是这个人的生命没有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呢他们自己所预备的祭物呢，血被溅上，有很严重的宗教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哈。那为什么比拉多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比拉多怀疑这些人是反罗马政府的革命分子。那当然这个直接的原因不是重点，那这个人来告诉耶稣这件事情，可能他们更关注的是直接原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些人会面对这样的事情呢？这个人可能来跟耶稣讲这件事情，可能是来问耶稣，也可能是提出观点。那焦点就在这里，就是人为什么会遭遇一些苦难，为什么会遭遇这些惨剧。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前一阵子莫斯科的机场会发生爆炸案，因为民族冲突，可是其中有多少人是无辜受害者。为什么呢？亚利桑那的那个 Tucson 那里会发生枪击案，就是冲着那个众议员而来的，旁边的人为什么要遭遇这样的问题？特别有一个九岁的女孩子，为什么我们刚才祷告的？为什么澳洲有水灾？为什么这里有这个灾难，那里有那个灾难呢？犹太人的观点是，这是人的罪所造成的，这是犹太人很普遍的观点所造成的。所以那个说这个话的人，可能是说这些人哈，一定是先前犯了什么重罪，所以才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可是苦难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哈，这个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因果报应这个道理哈，有的时候有道理，但是有很显然的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哈。那当然这个问题基督教信仰也有回应，不过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谈的哈。重点在这里，耶稣回应这个人说，你认为这些加利利人遭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他们的罪导致这些人的苦难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他们所犯的罪没有比你我更多。那另外那个例子更是无辜，对不对？因为没有很明显的讲到这些人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个西罗亚的那个楼就倒了，这些人就被压死了。你认为是因为这些人的罪比你我更重吗？耶稣的回答说不是的。其实耶稣基督从一个角度来表达一件事情，你以为这些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的苦难 很可怕，是很巨大的事情吗？耶稣在这里很郑重地宣告一件事情，在永恒里面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审判。在永恒里面啊，人所要面对的审判啊，比现今你我所经历的，比现今你我从旁观的角度来讲所看到的大的小的苦难来说要可怕的多了。当人啊受当我们看到有人受苦，然后呢我们就会提出一个因果报应的评论的时候，有时候啊我们心里面难免会有那种旁观者幸灾乐祸的心情。可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有一个警告，这个警告要我们面对一个事实，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罪人。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在永恒里面要面对，要为自己的罪所面对的审判，比今世我们看到的苦难要可怕的多。所以在这里耶稣用了一个表达说，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今天用一个和缓一点表达，反过来来说，赶快悔改，免得面对审判跟灭亡。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是转向，靠着耶稣的救恩，从原来过一个自我中心任意而为犯罪的这样的人生，转向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他，信靠他，顺服他，以至于能够荣耀神，使人得益处的神的儿女的生活，这是悔改。悔改就是 U-turn， 我们开车的时候的 U-turn。 那么在这个严肃的事实里面，耶稣用另外一个例子讲到一个例子，用另外一个例子讲到神的宽容跟忍耐。无花果耐心培养了三年，结果呢不结果子，本来该砍掉的，本来该面对审判的，神再给机会，神再给机会，再多一年。但是这个机会不会永远怎么样，不会永远在那个地方，神会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机会，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把握住。所以这对我们而言，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被朋友们邀请来听福音，我们因为一些缘故，我们接触了团契，我们接触了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听到，我们可能在听到当中我们受感动了，我们想我们要不要信靠神，但是我们犹豫，我们说等孩子长大一点吧，我们说我现在事业很忙，我没有时间信耶稣，我们说现在家庭不稳固，等我房子买了我再信耶稣。你要等多久？你有多少机会让你等？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我的时间不可能让我讲中间的那一段福音跟祸因，我其实只要讲一件事情，福音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高飞球跟全垒打只有一墙之隔。福音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们同时也要面对一件事情，福音的来到呢要求我们做决定，要求我们做抉择，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件问题，但是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再谈了。我讲一个例子，我在年幼的时候，我知道一位属灵的长辈，这一位长辈呢，他在神学院里面负责财务。那么他在他的桌子上，以前的桌子是木头桌子，然后上面放一个什么玻璃垫，好，他里面可以夹一些东西。他在他的玻璃垫下放的可以说是对联，哈，那个对联写着什么呢？写着随时准备交账，另外一边写的随时准备升天。对一个管账的人而言，我想这是他对自己的自我要求，任何时候都要把自己的账目弄得很清楚，以便任何时候他当上司交代下来说你要交接了，他可以随时交接，他要随时预备好，可以随时交账。那对他而言，随时预备好也代表一件事，是随时预备好可以迎接主的再来。所以我们可以常常问我们自己，如果今天耶稣再来，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自己迎接他的再来吗？我们可以向他交账吗？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需要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地来感动我们，不断地来提醒我们，不断地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自己被你光照，让我们自己对自己有省察，使我们能够永远随时每一天都能够有把握说，主啊，我们是忠心有见识按时分粮的仆人，让我们有把握我们可以随时迎接你的再来，求你的灵不断地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